1990年开始连续30年举办维园烛光集会，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死难者的香港支联会，前年9月底在国安法的压力下宣布解散。支联会解散之前仍然在新冠疫情下向警方申请举办2021年维园六四烛光集会，警方以防疫为理由禁止集会，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指在社交网站和明报发文呼吁市民参与被禁的六四集会，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经审讯之后被裁判官陈慧敏裁定罪名成立，判监禁15个月。周幸彤不服定罪和判刑，向高等法院原讼庭提出上诉，去年获得法官张慧玲裁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和判刑。律政司不服高等法院原讼庭的裁决，上诉至到终审法院，星期三即是11月22号上午开庭审理。周幸彤因为支联会被控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还押超过两年，他由囚车送到终审法院出庭。终审法院大楼外再次出现大批疑似排队党的人士，领取公众席的丑号，有周幸彤的亲友在社交网站贴文指疑似排队党坐满了半个法庭，周幸彤的家属都不够位置在正庭听审，很多旁听人士和记者都要到视听厅看直播审讯。案件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霍绍刚、林文翰和非常任法官纪立信审理。代表律政司的谭耀豪陈词的时候表示，案中警方发出的禁止令有多重保障，包括首先考虑到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秩序，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发出禁令，亦都设有独立上诉委员会可供上诉，最终禁令适时知会公众，亦可以经由司法复核挑战。谭耀豪强调，被告周幸彤只可以循司法复核挑战警方禁令的合法性，他不同意在刑事案件审讯当中挑战警方的禁令，否则会令公众以为禁令并非最终决定，削弱警方的机制和即时行动的效力，以致影响社会秩序。中院常任法官李义提问，本案的禁令集会上诉程序在前年5月29号完成，周幸彤在4个月之后才被检控，而且即使他身为时任支联会副主席，也都没有资格上诉集会的禁令，为什么要剥夺他在刑事上诉审讯中以此作为辩护的权利？谭耀豪重申，挑战警方禁令的合法性应该是申请司法复核，警方禁令的合法性亦都不是本案控罪的必要元素。常任法官林文翰提问控方在刑事审讯中和经司法复核挑战警方禁令有什么分别，谭耀豪回应在刑事审讯中以此作为辩护，没有办法树立公信力令到公众遵守。林文翰追问是不是观感的事宜，谭耀豪重申立法制定条文的时候应平衡各方的利益，认为在禁令下集会参加者如果自认为具宪法权利参与和平示威，应该是提出司法复核。代表周幸彤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陈词的时候表示，被告周幸彤理应有权在审讯中质疑禁令的合法性，因为如果禁令不能够成立，这样集会就不会违法，因此禁令的相称性是属于合理辩解的一部分。谭耀雄又表示，如果控方要求被告申请司法复核，周幸彤早前曾经就一宗禁制令提出司法复核，但是因为法律上没有资格提出，最终被拒绝，而且被告司法复核可能是不获批出法律援助，可能最终得不偿失，加上原本应该由控方证明禁令的合法性，被告提出司法复核之后反证禁令的不合法的责任就会倒过来落在辩方身上。终审庭听不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押后裁决。 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司法复核是属于民事程序，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的行政决定提出复核，包括一些政府部门或者委员会等的决定，都可能是会受到司法复核的挑战。
就有一些行政的决定，如果个受影响的人士呢是对这个决定不满，而是他受影响，而他有一个一个跟这宗案件有关系的话呢，他是有权申请一个司法复核的。例如你有一个委员会不给你去作为你的会员，你又不准你去做这个委员会的某一个职衔，那的时候你这个决定他就给一个决定说不准你做了，那这个决定你可以挑战的。又或者跟法院有关的情况，就是法庭如果裁定某一篇供词不能够作为证供的话呢，其实呢在审讯之余，那个被告人亦都可以挑战个法官对于呢一个文不能够呈堂呢个决能够呈堂呢个决定，亦都可以除了法院以外，亦都可以透过司法复核对于单单呢一个决定作出挑战嘅。即任何行政机关，无论是政府或者甚至是私人机构都好啦，佢作出一啲决定而对呢个决定不满嘅啲受影响人士就可以决定嘅。
萧志文认为，周幸彤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是一宗刑事检控，抗辩的性质和司法复核完全是两回事。
而家今时今日，他面对的不是说他挑不挑战这个禁止令是否合法，他说而家佢系被告一个刑事审讯，明知即系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呢一个刑事检控入边，如果嗰个系一个未经批准嘅集结嘅话咧，咁当然呢个是否个集会系未经批准系一个控方嘅元素啦，即系检控嘅一个元素要证明呢样嘢嘅。如果系一个已经批准嘅，咁当然呢条控罪就唔成立啦。咁所以佢喺呢度咧，我嘅理解，我就觉得应该有权去挑战嘅，因为一个刑事检控入边，佢任何时候当然有权挑战一啲控方嘅元素啦。控方入边如果要举证十个元素有嘅，咁控方要同时证明晒有，咁辩方可以挑战，绝对可以喺任何阶段挑战嘅。
萧志文质疑控方不断重申警方禁令的合法性，只是可以受到司法复核挑战，混淆民事的司法复核和刑事案件的上诉，变相是将一些民事的准则放在刑事检控当中，可能会对被告造成不公。
当然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民事上面当然都是高等法院原讼庭处理的，但个问题就是说个举证个原则就是一个所谓的相对可能性的啫，即是possibility的民事就是哪个好较大机会是一个正确的情况，就会法庭考虑了。咁但是到去到一个刑事审讯的时候，控方要毫无合理疑点去证明所有控罪元素存在的嘛。是啊，咁根本就唔同准则去做喎。是啊，咁点可以点，就算件事都系关乎嗰、那个嗰个集结嗰个禁止令嘅问题是否合法都好，就算个课题一样样都好啦。咁、那个官需要考虑，就算同一件事都好，个准则都唔同㗎嘛。即系例如我简单话告你呢样嘢，但我又唔准你反驳呢样嘢喎。但呢个又系控方举证必须有个元素，咁对辩方嚟讲唔公平㗎。
今年2月初，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开审。法院外连日来有数以百计人士排队轮候旁听席的丑号，这些疑似排队党星期三朝头早再次在终审法院外出现。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可能是某程度上向法院施加压力的手段。
即这件事是非曲直很清楚的，当同当年那个铁文佢只係話佢當下仲要去啫嘛，係嘛？你話佢煽惑本身已經嗰個問題，即係就算你唔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任何人都有權話我去維園，或者話我唔同意警方嘅決定。咁你已經用呢個方法告佢，咁然之後佢又上訴得直，咁而家仲要上訴，個目標好簡單啫，要喺歷史上確立呢樣嘢係違法啊嘛，要打殘資料會一系列行動之一啊嘛，係嘛？就係咁啫嘛，咁你去到終審法院，我又睇下終審法院嘅法官可以點樣捍衞香港嘅一啲司法嘅基本原則。咁但係 而家唔知嘅結果啊嘛，可能係啊。咁、所以你揾翻人，其實喺第二庭，我個印象中好似冇呢件事，即係喺喺喺上訴嗰陣時，你喺呢個時候揾翻制服隊走去制服隊伍走去法院度坐喺度，咁你咁你想點先？即係除咗霸位之外，都係向法庭 show 乜 show 咯，簡單講。
钟建华又表示，以往警方审批游行集会嘅时候，会同相关组织者沟通，确保游行秩序同埋相关嘅交通安排。如果各方面能够配合，喺基本法赋予嘅游行集会权利之下，警方唔应该以其他政治理由禁止集会游行。佢认为呢一宗案件嘅终审决定，对日后游行集会自由有相当大嘅影响。
佢而家個講法揾嘢嚟講啫，佢明知周幸同冇乜機會去提出司法覆核，如果提出你冇意義，因為件事過咗咁耐，係嘛？咁佢用呢個理由就去否定法院喺呢件事根據法例作出嘅裁決權。那個裁決權咧，理論上法院個裁權咧，應該係判別到公權力有冇超越咗佢嘅界線，或者話講清楚啲，警察作出嘅決定係咪缺乏呢個法律基礎？你個決定係限制咗人哋行嘅自由喎，甚至你而家另一個人坐監喎要，咁所以法院係絕對有理由去就住呢個咁嘅判決咧，或者呢個決定咧，係作出一個法律上嘅裁決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